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有在青松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这个月是什么月？中秋月，宣教月哈。很难得在四月有五个星期天哈。那今年很特别，四月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遇到星期天。那在四月的最后，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都听这个各种不同的题目在我们当中分享有关宣教的题目，特别在上个星期我们听到这个 Rick Johnson， 他在这个南美洲的一些部落跟这些原始部落的这些丛林里面的这些人在一起。有没有记得他上礼拜讲什么？这很正常，基本上一出门就忘记了，我也是一样。他上礼拜讲说，弟兄姐妹，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弟兄在哪里？不，当然不是我们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要看见说，那个还没有被神呼召出来，说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在哪里？你要不要关心他？所以当我们今天的题目主任牧师要我们来分享，我们今年不是只有今年，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方向跟目标跟我们的意向。有没有人记得我们教会的 有三句话？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造就宣教的门徒。第二个，门徒造就门徒。再来呢？门徒转化世界。哇，门徒转化世界，我刚刚开始听到门徒转化世界，哇塞，这题目那么大，随便讲个口号，对不对？毛主席万岁，有没有？门徒转化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不会动，可以吗？可以动吗？在现今的时代，我们看见刚才唱的那首歌《人们需要主》，你知道这首诗歌什么时候写成的？19还是18还是17、16、15？这个70年代的一首诗歌，我大概中学的时候听过这首诗歌。那这个诗歌的背景，它是在一个美国在越战的那个年代当中，那个时代这个 hippie 很流行，有没有知道 hippie？ 他们寻求一些的解放，觉得美国不应该去打仗啊。这个诗歌的作者就站在十字路口的当中，看见那些来来往往的人。 hippie 是什么？他们觉得我们要自由，什么都自由，性解放， drug free， 不是 drug free 意思，不是说不要吃药哈，是我们吸毒无所谓，过着一种很自由，觉得什么我都可以做的生活。所以他写的这首诗歌，人们的心里面需要一个生命的主宰在里面，不然人就失去了方向。这个几个月我们都讲到一个题目，就是大使命。什么叫大使命？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大使命的这个经文出现太多次了，马太福音28章最后几节的经文，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大使命，来，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哇，主啊，这是你要我所做的，可是怎么做呢？怎么做？其实在大使命的一个前提，神要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神有主耶稣有一个心意。什么心意呢？今天用这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一切失丧的人。 这是主的心意。当我们如果说我们有用这个活泼生命在灵修的时候，这四月当中在读路加福音，其实路加福音从十五章一直到十九章这个当中几章的圣经，耶稣一直在讲一些的比喻。我说耶稣好会讲故事，讲什么比喻呢？什么失钱的比喻、失羊的比喻，还有这个什么浪子回头的比喻、财主跟拉撒路的事情，还有这个耶利哥有一个瞎子，你记得这个故事吗？最后讲到十九章，就讲到一个人，耶稣来到耶利哥这个地方，遇到一个人爬在树上，一个爬树高手，对吗？因为他为什么要上树啊？因为个子太矮了，看不到耶稣，人太多了，根本都穿不过去，所以只好爬到树上看看耶稣在做什么。结果一上去，耶稣走到他下面来，跟他说什么？撒该，你赶快有下来，不然就给你好看，是这样吗？他说撒该，你要悔改，你在树上干什么？不是。但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面，就做了一个小结，做了一个对这一整大段的经文，从十五章开始到最后做了一个结束。这就是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想撒该不是只是他个人得救而已，我相信他的家庭、他的职场，他做什么？Tax collector， 收税的。你们这个此路是我开，对不对？从这边经过的，你要交税给我，一部分交给政府，一部分我自己留下来。我相信他的生活、他的职场、他的环境都因着耶稣的关心而改变了，真正的被改变，心里面被改变。所以这是耶稣做的。但是神，我们刚才看的大使命，说上帝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不是只有耶稣做，每一个属于神的人都要做。你要改变你的环境，怎么样改变呢？其实在整个的救恩的过程当中，神不单单只要拯救人的心灵，我拯救你的灵魂而已。神的心意是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我们跟朋友的关系，都要从那个被魔鬼撒旦所夺去的，然后把你救赎回来。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来，帮我按一下这句话。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里面，他用了这样的翻译，他说因为人子来，他不单讲到那个人那个字，他说人子来为要来，再给我帮我呀，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那一切失丧的，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环境，所有的一切被撒旦掳去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叫你在那个地方就来影响你周遭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环境是可以被改变的。阿们。因为你而被改变，你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因为我而改变，我什么都不会。可是神已经将那个话语给我们说，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基督徒的生命在那个地方，你就要影响你周遭的环境。环境从来不是我们的主，谁是我们的主？上帝才是我们环境的主。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才是我们的环境的主。是，上帝才是我们环境的主。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带来全地转化的能力。说我怎么可能有全地转化的能力？ What happened to me? 所以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你怎么样来能够转化你的环境呢？第一个，从 关怀你生活周围的人开始，因为你生活周围的人就是你最直接的环境，是不是？你讲到环境，离不开你身旁的人，你身旁的人就是你的环境。所以你如果想要改变你的环境，第一个你要先学习关怀你身旁周围的人。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我们来念这个经文，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不自己，不是一放学一下班回到家里面门关起来我就成了宅男，有没有？不是，圣经告诉我你要鸡婆一点啦，看看你身旁的弟兄姐妹朋友在做什么。但是所谓的关怀不是只做一些所谓的爱心的行动，今天基督徒真的很喜欢做爱心的行动，我们常常急于去做一些所谓的恩慈行动，但是结果发现我们做的恩慈的行动好像 那些被服侍的人好像没有真正感觉到我们的那个爱心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关怀常常只停留在我们自己所想关心的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教会的关怀的事工这么难做？电话打了又打，今天聚会了，电话打了又打， email 送了又送，现在很少人打电话或是送 email， 现在这个微信跟这个 line 很方便，或其他的这个 social media 很方便， message 送了又送，怎么样？不来还是不来，不是吗？因为我们好像只关心到别人的属灵的需要，看到人就说：“哎，你信主了没有？哎，我要跟你门训，哎，我要跟你，这个都很好。”我们不是不关心他，但是我们常常只关心到别人属灵的需要，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别人现在生活真正的需要。我们只看见人就赶快把他拉进教会，我们有没有想过他生活上他现在正在关心什么事情？也许他正在，也许有某个弟兄姐妹他失业了，急着找工作，他根本没有心情去想你什么教会什么事情，或他现在有财务上的压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或他正在一个法律的诉讼的当中，然后觉得身上这个重担很重，或他有我们身旁的人好像学校在找学校，在等待着学校的通知，很多很多，我们只常常我们只关心到属灵的需要，却很少真正触动人心灵跟实质上的需要。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华人教会的福音好像很难传，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只注意到他属灵的需要了。难怪有些基督徒有些人看到一基督徒就很害怕，哎呦，这个胡牧师又来了，赶快闪，不认真长老又来了，赶快从旁边绕过去。很多年前我们教会在文华的教会，我们想要做一些社区服务的行动，那怎么做呢？有人就建议我说，哎，这个教会很多年轻人很好，我们就到那个路边的那个停车场，不是停车场，那个路边的加油站去那里洗车，然后呢很多车子经过我们就来洗车，而且是免费洗车，就写了一个大大的牌子，什么什么教会免费洗车。就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了下午洗不到5台车，为什么？人家开过去什么什么教会要赶快，车也不要洗的，赶快免费洗车，哎，纯单不传福音只洗车也不来，为什么？因为教会，哎呀，真的，这想到这个，我真的心里还蛮难过的哈。教会给人的印象真的这么糟糕吗？ 教会给人的印象是不管别人的死活，只要拉进教会吗？我们不是不关心，我们真的很关心。我们常常太关心别人属灵的需要，去忘记去关心他现在的实际的生活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家讲上帝的爱，可是好像他们都没有感觉到底什么是叫上帝的爱。在美国，在 Iowa 有一个教会 Des Moines 一个 Zion Lutheran Church。当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有150年历史的教会，教会过去很兴旺，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教会，白人教会人就是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老，对不对？原来一两千人教会到最后剩下25个人，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教会，很大的 campus， 很大的 building， 很好的 facility，但是教会只剩下25个老人坐在这个地方。当那个牧师他们在想我们教会的前途是把教会关掉算了，剩下25个人，这么大的教会我们没办法，我们的奉献根本办法没有办法维持了。在2010年有一个晚上，牧师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告诉我们的教会该怎么往前走。决定教会的未来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意象，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 24-7 的教会，不是 7-11。 什么叫 24-7？ 每一天都开放，而且七天开放，你随时都可以到教会里面来做什么，只有可以使用教会的。神把那个神国的宴席放在他的心里面，他说那上帝啊，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哎，我去我的这个四围的邻居社区去敲门好了，每一家都家家户户去敲门，有没有什么我可以祝福你的？有没有什么我可以祝福你的？没有啊，教会跟教会跟我没有关系。到商场里面问一下商场有没有什么可以祝福你的？没有。到医院里面，到养老院里面问他们什么可以教会为你们做的？没有，没有，都没有。怎么办？还是没有。在几周的当中，这个牧师的师母他发现在教会的五麦，距离五麦的地方有一个社区，那个社区是一个贫穷的社区，那个社区里面都是从各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来的难民，特别是中东的难民、叙利亚难民、这个伊朗伊拉克难民、非洲的难民、东南亚的难民，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贫穷的 apartment 里面。他们的主任牧师叫 John Klein， 他们就去到那个地方。这个师母就准备，有一天礼拜天中午，他就准备了150份的 lunch box， 他们就带到那个地方去。每一家在那个公寓敲门，发食物给你们。哇，这些人很开心，因为这些人很贫穷，他们到美国什么都没有，身无分文，政府给他们住在安置在那个地方。牧师说我们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来祝福的，可以为你们做的，除了每一天送lunch来给你们之外，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做的？刚好有一个族群是缅甸来的，叫 Mizo 族，这些缅甸人很多。其实 Mizo 族在早在19世纪末，就是有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到他们中间去了，所以这个米佐族的人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多已经是60-70%是基督徒，当然有很多还不是。很多的人就挤在一个不到10坪的一个 apartment 里面，在那里聚会。说牧师你来得太好了，我们正在找有没有大一点的地方可以聚会，我们可以去你们教会吗？我说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很多房间，你们随便你们用。所以这些人就很开心的就开始在这个 Zion Church 里面开始聚会，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 到两三百人的时候，牧师想说不行，这样我也不会讲缅甸话，所以他们牧师特主任牧师特地从缅甸请了一个讲缅甸话的牧师来牧养他们。从那个地方开始，七年以前，他们还在挣扎说，到底我们的教会要不要关掉啊？要不要关门？没有人来了。但是神把这样的意象就放在他的心里面，你可以转化你的环境。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就看到整个教会就被翻转。你说那这些原来的这些会友怎么办？当他们参与在服侍社区、服侍贫穷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听到他们的 story 的时候，心里变感动，就愿更愿意来服侍这群的难民。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现在有四种不同语言的聚会，包括英文，包括缅甸话，包括非洲的 Swahili， 有很多非洲的难民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也请了非洲讲这个 Swahili 的牧师，还有讲阿拉伯语的牧师在他们当中，传道人。你说，哎，阿拉伯人信主的好像不太多。我们上个礼拜 Brendan 长老，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帮我们 组织了一个宣教的活动，就是认识穆斯林的活动。那个牧师就是讲，他是原来是阿拉伯人，原来是伊朗人的牧师。这个教会从25个七年当中增长到750个人，只有七年的时间。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把那个翻转改变环境的能力放在他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讲关怀，我们讲关怀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一个关怀的原则里面。什么是关怀的原则呢？关怀的原则就是我们去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不是我自己的需要。我想要关心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关心你就好了。 No， 我们永远是满足别人的需要。当我们看见耶稣，当他去请撒该，跟撒该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你们家是五星级的大酒店，所以我今天住在你们家多好？不是，乃是说撒该他是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孤单、人人都讨厌他的人，但是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关心他不只是他心灵的需要，也关心他实际生活生命的需要。那些瞎眼的、麻风的、被鬼附的都一样。当你开始关心的时候，环境就改变了。弟兄姐妹，你渴望你的家庭被改变吗？你渴望你的学校被改变吗？你渴望你身旁周围的你所处的环境被改变吗？从这里开始。这里是哪里？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的心态开始。当我们的心态一转变了，你的环境就改变了。阿们。所以从关怀你身旁的人开始，第二个，为你的环境来祝福祷告开始。约翰福音14:12说，我们来念这个经文。来，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次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都觉得很难明白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也不会赶鬼，我也不会医病，我也不会这个。”瞎眼的也不会看见，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当然我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做， 但是很难明白这件事，这个怎么做呢？主啊，怎么做 ？How？ 怎么能够成就呢？其实我们看到十三节，主给我们一个答案。十三节，来，再来念十三节，来，他们说，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要来祈求，要来祷告。奉主的名来祈求的时候，神就亲自来成全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因为要叫他的名得荣耀。所以既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转化我们的环境，转化我们的世界，那我们就应该更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来为你的国家，为你的社区，为你的城市，为你周遭的环境来祷告。神必要成就我们的祷告，阿们。在泰国，这段 ，OK， 在泰国有一个地方叫 Phuket， 普吉，它是一个省，有一个城市叫普吉。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卖冰淇淋的老太太。当这个老太太她信主了以后，她就领受到她的工作就是她侍奉的工厂。她明白了，她领受的她的 她觉得说，我的生意就是我的侍奉。我 卖冰淇淋，我卖冰淇淋有什么好侍奉的？卖冰淇淋就是我的侍奉。她就学习为着她的工作来祷告，为着他生意的环境来祷告，他求神开始祝福他的生意。当然不是说主啊，我信你让我发大财，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主啊，我在这里卖冰淇淋，我每天早上在预备这些冰淇淋的时候，我就为着我的冰淇淋来祷告。当人来买我的冰淇淋，吃我的冰淇淋，吃我的 ice cream 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这些人就得到祝福。愿你来祝福吃我的冰淇淋的每一个人，恩膏每一个冰淇淋，让每一个吃冰淇淋都得蒙祝福。很奇妙，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身上的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在买他的冰淇淋。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太太买的冰淇淋，卖的冰淇淋特别好吃，吃的时候呢，因为它不一样，跟一般的冰淇淋不一样，吃的时候心情特别的开心。他就开，这个老太太就开始为着他的国家，为着他的城市，为他所在的这个省来祷告。我们知道这个泰国有76个行政特区，这个行政特区我们中文叫做府，什么什么府，泰文叫做 Chanwa， 行政特区。在这个省的省长是当时所有76个省里面最腐败最贪污的一个省长。这老太太心中，我要为这个省长来祝福，当然不是祝福他贪的越多，不是哈，祝福他不是咒诅他，神啊，你要改变省长。他向神说，主啊，如果可能的话，让这个省长来吃我一个冰淇淋。他是这样的祷告，小小的祷告。没想到有一天，省长的车子经过他的摊位前面停下来，省长不是叫他的随扈下去买冰，省长自己下来，听说你的冰淇淋很有名，买一个冰淇淋试试看。这个省长呢还很亲切的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说，省长啊，有没有机会到我们教会来坐一坐，到我们教会来看看。没想到有一个礼拜天，这个省长真的就出现在他们的教会，就坐在后面的地方。但是这个老太太因为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她忘记跟她的牧师讲说有一天可能省长会来。就那天牧师他一上台，他要讲一个信息，讲什么信息呢？他牧师要讲神要审判这些贪污腐败的人。牧师一上台看到，完了，省长坐在那里，糟糕了，怎么办？要不要换一个题目啊？不然讲完以后，这个马上叫把我抓走。 圣灵感动这个牧师说，不需要改，你就照你原来要讲的，你照常讲，你只管讲吧。道讲完了，牧师吓得一身冷汗，没想到这个神长因为这样子，他愿意信主，他生命改变。这个故事很长，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这个城市这个省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之后改变了。这个省长在2011年被选为泰国的模范省长。哈利路亚！因为一个卖冰淇淋的老太太，她这样一个小小的祷告，从她的小小的祷告开始，她的城市改变了，他的环境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你的环境来祝福祷告是会改变的。今天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你回家以后为着你今天为着你右边的邻居祷告，可以吗？明天为着你左边的邻居祷告，后天为着你对面的邻居祷告，做得到吗？你说隔壁邻居我都不认识，怎么祷告？你就为你说，主啊，我为着我右边的邻居祷告，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为他祷告，我祝福他。明天一样这样做，后天一样这样做。为你的街坊邻居祷告，就这么简单。我们常常错过多少神给我们扭转环境的机会。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住很久了，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们只觉得，哎呀，这个社区怎么又脏又乱又臭又吵，很多的 complain， 对不对？隔壁狗一个晚上都在叫，烦死了，睡都睡不着。啊，隔壁 amigo 又在开 party 的，那声音那么大。哎，不是社区怎么治安这么差，常常遭小偷。哎呀，我们真是很多的 complain 又 complain。但是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邻居来祝福祷告？今天早晨，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坐在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来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你今天要领受那双重的祝福跟恩典，阿们。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比耶稣更大，乃是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使神的儿子的名因此得荣耀，神就成就我们的祷告，阿们。第三个，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顺服神的带领。因为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世代的当中，魔鬼撒旦正很厉害的在迷惑我们的眼目跟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真的看见庄稼已经成熟了，在末后世代的这个收割是又大又广的。神在末后时代不是只兴起传道人要来这里传福音，不是，神是兴起他每一个他的儿女，不是只在宣教月讲这个，而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有一个认识，就是神要兴起你跟我来成为他福音的出口。你说我怎么可能啊，转化世界，哇，这个太大了吧，我怎么可能？我们常有这样的心态，我不会，我不要，不要找我，这个牧师辅导或是这个小组长找你的时候，不要找我，不要找我，什么都不会。特别是我们华人，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能力不足，口才不好，容貌不佳，很多的自卑感，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很胆怯，最好不要，这个太麻烦，不要找我。但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在属灵的道路上，最重要的不是我会不会，我能不能，我好不好，而是到底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啊，今天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在这个职场里面，我在这个学校里面，我在这个家庭里面，神啊，你要我在这里为你做什么？ 当神要你为他做事的时候，神早已把他可以给你的能力跟资源给你了。我记得过去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 90% 只是顺服的行动。来跟我讲一次，信心 90% 是一个顺服的行动。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心需要很奇妙的经验，或是很好像被电到的感觉，或是我听到什么神 的跟我讲话。No， 信心百分之这些也都有，但是信心90%只是你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就走出去。你看到那个12个门徒，当时他们什么都没有。耶稣说你们要到这个犹太全地，犹太全地根本还没走遍，还要到地级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但是既然神已经差派我们，也给我们够用的能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命令就往前走。有一个叫 Cowboy Preacher， 在德州的地方牛仔牧师叫 John Riggs， 他每天骑着他常常他的就是骑着马1000天在环美国一周，在那里传跟牛仔传福音。他讲一个故事，他讲说他小时候在祖父的牧场里面长大，这个农场里面养牛，养很多的牛。有一天，他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能随便开玩笑，讲话是一是一，二是二。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很顽皮的公牛，他冲出了那个围牛的那个栏杆冲出去，然后而且带后面带着一大批的母牛跟他一起跑了，跑到哪里？跑到他的最好的牧草的牧场那边，把那个牧草全部吃光了。哇，那个主仆是气得不得了，就说 John 把牛赶回来。当年他只有12岁，主仆讲的话他不敢违背，这个主仆很凶的，他只好跨上马。他在想说我12岁我会骑马，但是我从来没有赶过牛怎么办。当他一边骑着马要去赶牛的时候，一边心里面很挣扎，有两个声音说你疯了， Are you crazy？ 你才12岁你怎么会赶牛呢？赶牛是大人的事情，你不会赶牛的。但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声音说祖父的话不能违背，祖父叫你做你就做，好像说主父在对我说你做得到，我相信你，证明我说说没有错。两个声音在他的心里面挣扎，哇，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那群牛赶回他们该去的地方。回来以后报告主父牛回来了，主父没有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聪明，什么都没讲，跟 John 说 John 上马车。主父跟他驾着马车到城里面去，到了他们常常去的一个酒吧。平常去的时候 John 只能要一杯果汁，今天祖父跟酒保说，哎，酒保来2杯酒，一杯给我，一杯给我的 partner。 从那一天开始，祖父对他的信心就震动了他的自信，好像那个不能够成就的事，因为今天有人鼓励我，不可能事都可以做得到。弟兄姐妹，同样，今天你觉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吗？上帝说，你是他的 partner， 你是他的同工，他拣选你与他同工，他成为你为伙伴。所以，腓立比书有句话说，我靠着来念这一句经文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凭着信心来顺服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愿意跨出去，不是我能不能，我好不好，我愿不，这个都不重要，乃是我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话，我就这样去做。你要再次明白，环境不是你的主，上帝才是我们环境的主。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真实的关怀，从真实的关怀开始。第二个，我们从祷告开始，就这么简单。有主啊，我不会祷告。什么叫祷告？不是在这边念一 很长的经文祷告，不是，很简单，主啊，求你教我，求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这就是你的祷告。为了你的环境来祝福祷告，你是否愿意让神来使用你，成为转化世界的那个器皿？第三个，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带领，神就愿意成就在你身上的工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无论今天我们的环境如何，主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主，环境不是我的主，上帝你才是环境的主。主，你今天呼召我在你面前要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的时候，主，就求你将那转化环境的能力放在我的身上。主，我愿意来被你使用。今天早上，主，你告诉我，信心就是只是90%，主，我只要顺服你的话语，主，我去行，主，我就能够成就你要我所做的事情。主，是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摆上自己被你使用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转化我们身边的环境。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